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是一场特殊的信息，讲打仗，讲战争，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不管你是什么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管你在哪里居住，我们都需要知道了解这个信息。因为首先这个信息是有关得胜的，第二这个信息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生命有关，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首先请问大家，你从小想当兵打仗吗？你想做过军人吗？我相信很多人都想，我也想做过，我想过但是没有做成。第二请问战争有几种形式？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当我们看战争片的时候，看小说的时候，看世界军事冲突的时候，战争到底有几种形式？可以讲有很多的形式，自古到今有非常多的形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战争只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在血气当中，靠血气形式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能体力，我们的武器，我们的作战方针，这些都是在血气当中靠血气形式。第二种乃是在血气当中，就是我们这属血气的身体，我们这肉体，我们这体力，在这样的身体当中，不靠血气，不靠人的智慧、聪明、才智、武器、能力作战得胜。只有这两种战争形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靠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成为基督徒以后，我非常庆幸自己从小的愿望没有实现，我没有当过兵。如果真的当过兵的话，我相信我所有的征战得胜，我属血气的这些都是失败的。虽然在人看来是胜利的，但是按照圣经的标准都是失败的，全是失败的。今天我们所讲的得胜不可缺少的要素，民数记三十一章，这种战争，这种得胜也是第二种，在血气中征战，但不靠血气得胜。这个原则贯穿圣经，这个征战原则、得胜原则贯穿圣经，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生命当中。即使我们没有在前线打过仗，但是每一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消极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议论的时候，我们争论、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正在血气当中失败，我们正靠血气在征战，我们也正在失败。疫情现在越来越严重，我们周围的朋友们很多已经被诊断得了疫情了。请问在疫情当中，我们怎样面对自己被诊断阳性的这种结果呢？如果我们在血气当中，我们会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焦虑，甚至恐惧。但是如果在这软弱的身体当中，即使被诊断以后，我们靠着神有能力，这是得胜。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再次献上感谢，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征战、战争冲突的真正的意义，让我们能够定睛于那看不见的战争，定睛于我们内在的生命。因为每一天的征战冲突不是在外，而是在内的，让我们能够重新定睛于自己的生命，用信心与你的大能大力相连，在每一天的冲突、征战、挑战当中靠你得胜。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不因着各样的局面，甚至自己被诊断而焦虑、而失望、而失去信心，反而大有能力做得胜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要从民数记三十一章跟大家分享得胜不可缺少的要素。民数记三十一章是以色列这个新兴的群体第二代人居住旷野三十八年之后第一次进入迦南的预备战。这一场战役至关重要，是他们进入迦南的预备战。这场战役仍然在血气中进行，他们有军人，他们有武器，他们要去击杀敌人，这是血气中的征战，但是他们不靠血气。 我们注意到他们的军事领袖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而是一位祭司，一位祭司。这位祭司带着银号为他们的胜利吹响号角。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幅进攻迦南的预战图，底下是红海，他们在旷野流浪了38年之久。再往上是约旦河，约旦河的对面就是神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对面是耶利哥。那么在这底下，在约旦河的东边有几个群体居住，最底下的就是米甸人，再往下以东，再往上就是摩亚人。那么他们出旷野之后第一面对的就是约旦河以东的这些米甸摩亚人，征战早已发生，他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征战早已发生了。这场战争的开始不是摩西聚集军事首领开会讨论精密的作战方案，聚集百夫长千夫长讨论作战方案，而是神的命令。神开始这样晓谕摩西，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民数记31:1-3。这一段作战方案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出现了两次，大家看见没有？报仇，报仇，一共两次。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报仇告诉我们，这场战役的目的不是土地，不是资源，不是人口。那么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要报什么仇呢？为什么也要为耶和华报仇呢？答案在民数记25章，在之前的内容。米甸人当时他们派了妓女行淫乱的女人来到石亭，就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以东面对耶利哥，面对应许之地的那个时候，他们来到以色列的营地以后，这些女人就与他们行淫乱，带以色列人拜他们的神，吃拜偶像的祭物。迦南人的神是巴利，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是拜巴利的。他们不但行淫乱，还带领以色列人拜迦南的神巴利。淫乱与偶像，实际上就是巴利神的代表。他们的庙宇当中有庙祭，你去拜巴利就要行淫，通过行淫乱来讨这位神的喜欢。那么米甸的女人妓女就把这种淫乱与偶像的风气带入以色列的营地来，遭到神的审判。神首先审判了在这个营地当中行淫乱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一天就击杀他们24000人。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淫乱与偶像败坏了神在旷野中花了38年的时间所建造的一个圣洁的群体，在一天之内毁于一旦，毁于淫乱跟偶像。那天神首先审判了以色列人，击杀了他们24000人。如果你知道神如何憎恶淫乱跟拜偶像，击杀以色列这些拜偶像的人，你就知道为什么在民数记31章神会击杀这样的击杀米甸人。在圣洁的标准当中，神的审判是一样的，是一致的。神告诉摩西，你要搅扰扰害米甸人，对抗他们，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害你们，他们用诡计害你们，这个诡计就是淫乱拜偶像的诡计。所以民数记31章的这场战役实际上是一个圣洁之战，报仇是圣洁之战，对神来讲是神的一个审判，是神公义的审判。所有行淫乱拜偶像的人最终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从而我们 看到只有在一个圣洁的生命中才能真正的得胜，胜利才有意义。如果失去了圣洁，一个人的生命失去了圣洁，即使他夺得了土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也是失败的人。以色列后来进入迦南地，他们赢得了许多的土地，战胜了许多的敌人，可是后来他们的圣洁的生命失去了，他们失去了圣洁，他们输给了迦南地的偶像之神巴利。一旦他们失去了圣洁，最终他们都成为拜巴利的人。虽然他们进驻迦南地了，赢得迦南地了，但最后这些人都成为拜巴利的人。士师记就是记载这样一件可悲的历史事件，他们攻占了迦南地，但是他们输给了巴利神，得了大地，失了天空。得胜不可缺少的要素，第一点就是圣洁的生命。这是神在旷野38年要塑造他们的生命，这是神要在他们进攻进入迦南地之前要确定的生命。神要通过这第一场战役，连根拔掉所有去搅扰、去诱惑、去腐烂他们的这一群米甸跟摩亚人，要除掉这个毒根，然后他们才能进驻迦南。民数记31章的这场战役，实际上不是针对所有米甸人、所有摩亚人，而是针对那一群专门进入他们营地搅扰他们、诱惑引诱他们的米甸人，要把这一群人灭绝灭掉。属血气的征战在外，对土地、对资源、对人群，是对他人的问题，而非属气的征战是对内的，是对自己的生命的，圣洁的生命、属神的生命，这是神所要的，这是征战的关键。一个圣洁的生命是在内的，是向着神的，是我们不断要操练的。如今我们就像当年出旷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面对的征战不是军事的，不是经济的，不是资源的，乃是灵命，乃是圣洁的生命。我们所面对的仍然是淫乱与偶像，仍然是这两样，淫乱有相。大家知道当年的米甸女人、摩亚女人如今在哪里？如今是谁呢？当年他们所拜的巴利神如今在哪里呢？我认为在3个地方，第一在文化当中，第二在媒体当中，大众媒体、网络、手机，第三在男女的明星。文化、网络，第三在所有的男女明星当中。自20世纪初，美国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全球的最大的文化输出之地，最大的特征就是色情、暴力跟假神崇拜。100年后，上个世纪100年之后，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已经不是最大的来源了。100年之后，好莱坞文化已经成功地推入世界各个卧室的角落，但是进入21世纪，全球最大的色情偶像输出已经不再是好莱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乃是色情文化，而且色情文化当中的男女明星、男孩女孩，很多人也是好莱坞的明星巨星，他们把性与女神敬拜聚集为一身，他们既是淫乱的，又是别人崇拜的偶像。基督徒都知道这个词吧 ？Sanctification 就是圣洁。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词 ？Pornification 听说过这个词吗？可能我们听说过 porn，P-O-R-N， 这是黄色、色情的意思。Pornification。跟 sanctification 是完全相对的两个词，一个是成圣，圣洁的，要像神一样圣洁，是白色的。第二 ，pornification 是成色， 色是黄色的，是色情的，这是当代的一个大趋势，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前阵我看到一个视频，叫做 The Pornification of American Girls， 就是色情化的美国女孩。他讲什么呢？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橙色 Pornification。 他首先定义了 Pornification 色情化这个词的意思，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中的性主题，露骨性向意的流行与正常化，这是英文字典对 pornification 的精确的定义。我在下面还附了一个这个词用法的使用图，大家可以看到，自从上个世纪一直到十年前，大概2019年，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甚至没有被使用的。如今在我微软的电脑里面，我打这个词还认为是错字、错别字。直到2019年，这个词就直线性的暴增，使用率暴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色情化的概念用法已经进入主流社会，已经进入很多人的思想意识当中，已经开始被使用，但很多人仍然不知道它的影响力。那么这些色情化的美国女孩有什么特征呢？第一，当然是色情，她们穿着、她们的表演、她们的形象都非常色情化，非常的暴露。第二，有大量的粉丝，她们的粉丝人数真是惊人，上亿，有的2亿、3亿，而且不断的攀比啊！我上3亿了，我上4亿了。大家知道这什么概念吗？这是比加拿大的人口还多5-6倍的粉丝，这多的难以想象，上亿的粉丝。第三，他们多次离婚，性混乱，性关系非常的混乱，搞不清自己有多少个情人，睡过多少的人。第四，他们非常的有钱，而且财产也是以上亿计算的，原来百万，后来上亿，越来越黄，就越来越有钱。在这个基础上，这些人呢，就成为无数男男女女年轻人的色情偶像。这就是色情化美国女孩的最大的影响。那么请问，当年的摩亚米甸妓女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地方呢？当年的巴利假神这个偶像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就在这些色情化的美国女孩当中，当然包括一些男星、男男女女这些明星里面，我认为就在这里面。我们认为的大众的、流行的、大家都喜欢的、无所谓的，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已经中毒太深了。那么请问，为什么色情是圣洁的第一杀手？我现在要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淫乱色情作为圣洁生命杀手的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乃是淫乱破坏与真神的关系。我前面讲过，凡是淫乱的都跟偶像假神有关。迦南人他们行淫乱，原因是他们的神是一位淫乱的神，巴利是个淫乱的神，他要通过淫乱来取得巴利的好感，讨好巴利，巴利就是一位淫乱的神。反而在圣经中，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神是忌邪的、忌淫乱的，他是圣洁的神。神呼召所有信他的人要成为圣洁，他讲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是与神的圣洁有份，所以淫乱破坏了我们与神的这种圣洁的关系。第二，淫乱破坏了婚姻的关系，淫乱破坏了婚姻的关系。圣经中的婚姻观是在一男一女的性关系当中所建立的，而淫乱是在一男一女婚姻以外的关系当中建立的，一男多女、多女一男，或者不男不女，在这种关系当中破坏了一男一女独一的性关系的婚姻，破坏了婚姻的专一性。 第三，淫乱破坏了神的赐福与使命。在创世纪第一章，神以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后，就吩咐他们，就祝福他们，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布满地面。这个生养众多，布满全地的使命，乃是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当中所赐下的，不是在一男多女、多女一男或者不男不女同性的当中所赐下的。那么所有非一男一女的婚姻都是破坏了神的赐福和使命，都是破坏了神的赐福跟使命。今天很多西方国家正在制定许多的法令、政府的法案，来重新重写婚姻的定义。婚姻不再是一男一女独一的婚姻，而是可以各样形式的，性别也是可以各样形式的。而且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反对的，不能反对的。所有提倡这些法案的人，实际上都是与淫乱有关，都是在纵容人在犯奸淫罪。我相信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所有为这些法案提法案、建立法案的人，都将面临神公义的审判。有一天一定会面临神公义的审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一定要持守一男一女的婚姻。婚姻不是一男多女、多女一男或者不男不女同性，不是这样的定义的，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最后我们讲到这个淫乱是敌人的诡计。民数记25:18，神已经告诉摩西，他们用诡计害你们，用诡计诱惑你们。这诡计就是淫乱的诡计。民数记22:25记载一件事情，当时他们已经面对约旦河以西的应许之地了。那个时候米甸跟摩亚人非常的惊恐，他们觉得这一群人进来以后要争夺我们的土地，怎么办呢？他们就从北面的幼发拉底河大河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的老乡，是一个偶像之地，请了一位叫做巴兰的先知。这位巴兰的先知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真的有神的同在。那么米甸跟摩亚首领请了巴兰到他们的地方，让巴兰来咒诅正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那么从民数记22:25，我们看到巴兰三次没有咒诅，反而祝福了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神赐他话语，神赐他诗歌来祝福这一群以色列人。那么米顿跟摩亚的首领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失望，怎么回事呢？我让你咒诅他们，但是你却祝福他们。最后他们想了诡计，他们就用金钱来贿赂巴兰。那么这个巴兰先知清楚地听到神的声音，清楚地说出了神的祝福，但是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堕落了。他听从了米甸摩亚人的这个计谋，与他们串通一气，要毁灭这一代以色列人。那么他们的诡计是什么呢？就是差派这些神庙中的妓女进入以色列的营地中，用淫乱勾引他们，从而进一步的让他们拜偶像。这是他们的诡计，不仅行淫乱，通过淫乱来拜巴利假神。这是巴兰这位先知后来成了假先知所做的事情，所出的诡计。最后我们看到民数记31征战的时候，他们不但击杀了米甸的5首领，而且把巴兰也杀死了。那么我看见巴兰从他的大河幼发拉底河来到米甸地来咒诅以色列人，咒诅没有成功，那么被他们贿赂以后，他就住在那里，他没有回去，最终被杀死在米甸地。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先知的命运呢？原来属神的听到神的话语祝福过以色列人，后来堕落了，出了诡计，最终被以色列人杀死在异国他乡，连葬身之地都没有。淫乱是敌人的诡计。那么我们知道淫乱的危险，敌人的诡计，请问我们今天如何胜过淫乱，胜过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偶像呢？那么新年励志，很多人都励志了，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实际上新年励志往往是要做事情，我们把励志放在事情上面。今天我要挑战大家，不从做事励志， 而是从做人立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事情出自我们的生命，事情出自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对，生命不圣洁，我们做的事情一定不可能圣洁，一定不可能对的。就像你要从橘子树上收苹果，可以吗？你能从橘子树上收苹果吗？你可以把苹果嫁接在橘子树上，那么长出来的是什么呢？你说有苹果了，你看那上面有苹果，这种嫁接的苹果是真正的苹果吗？不是的。你要苹果，一定要种苹果树，你不能从橘子树，不能从葡萄树收苹果。同样的，生命决定我们的行为，生命决定我们的做事。你要做什么事情出自你的生命，你不要做什么事情也出自你的生命。耶稣讲，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我们不能从好树收坏果子，也不能从坏树收好果子。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如果我们要圣洁，如果我们不要污秽，不要看黄色的视频，不要被黄色的明星所吸引，那么我们一定要有圣洁的生命。今天不是说我不看色情的东西，我要把这些事情都删掉，而是说我要成为圣洁，我要成为圣洁。我如何不被这些色情的美国女孩、韩国女孩、日本女孩、中国女孩所着迷、所吸引、所诱惑，去做淫乱的事情？今天淫乱太容易了，一个手机的小程序就可以招妓过来，难以想象。那么今天我讲，不是说我要把我的软件从手机里面、电脑里面删掉，我要不看这些东西，我要把它除掉，而是说我要有圣洁的生命，我要从做圣洁人开始。这是我对大家的挑战，也是我对自己的挑战。一个圣洁的生命产生圣洁的行为。我在新年的开始讲了一篇信息，叫做《新的开始》，民数记26到29章。26章他们第二次数点人数。那么数点人数的重点在打仗以外，第二个要点就是要确定身份，按照他们的人数，按照他们的身份为未来得到应许之地。人数多的、有身份的，未来得到的应许之地就多；人数少的、身份少的，得到的应许之地就少。我们要从身份、从我们的生命来重新建立我们的产业。我邀请大家新年立志，从做人开始。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要有什么样的行为？大卫王犯了奸淫，我们都知道大卫王非常伟大的一位王，犯了奸淫。犯了奸淫以后他怎么办呢？他没有说我再也不上那个房顶了，我再也不看女人洗澡了，我再也不晚起了。他没有做这样的立志，这些都是做事。他怎么讲？他做了诗篇50篇，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不把立志放在不做什么、做什么事情上面，而放在重新做人。而且这个做人不是他自己可以做到的，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要做一个圣洁的人，不是这样。他乃是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神所做成的，这是神的工作，是人不可能做成的。所以我请大家立志做一个祷告，求神来重造我们的生命，求神来洁净我们的污秽，除去我们眼目、我们心中的邪荡。我们不看世界，不看这些小鲜肉，不看这些男星女星，不看这些污秽的视频，不看这些图画。我们要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大家这个时候闭起眼睛来，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共同做一个立志做人的祷告。这个祷告我相信是不容易的，而且是有冲突、很大的冲突、征战的。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偶像要除掉，就像31章他们要进入米甸，把这些淫乱的根源、这些淫乱的人除掉一样。这是非常痛苦的，非常难以实现的。所以我邀请大家，如今 我们闭上眼睛在心里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次立志做一个新造的人，做圣洁的人。你呼召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成为圣洁，圣洁再圣洁，与你的性情有份，分别为圣，完全归你，这样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进入耶稣基督的应许，能够进入天堂与你同在。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污秽，任何的罪恶不悔改，仍然藏在心里，仍然在行，仍然在喜悦，我们就与你的圣洁无份，我们很可能成为堕落甚至灭亡的人。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将永远的离开你荣耀圣洁的面容，而与那些行污秽的人永远在一起。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我们不要那样的结局。今天我们在这里立志要做圣洁人，首先洁净我们的心，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成为圣洁，靠你成为圣洁，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我在这里也特别挑战弟兄姐妹，立志把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不但无形的除掉，而且有形的除掉。我们当中有人可能已经下载了各样的色情的软件、图画、各样的视频短片，男女明星已经在我们的电脑、在我们的手机、在我们的家里面，可能磁碟、磁片，可能是磁带，可能是图片等等，我不知道，可能是游戏，我也不知道。但是这里面有许多淫乱，有许多偶像的东西早已盘踞、缠踞、缠累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过圣洁生活，使我们不能真正的在家庭夫妻关系当中完全的相爱，使我们不能爱人，更不能爱己，更不能爱神。给我们信心意志，把这些我们所喜好的这些东西、这些污秽统统的扔掉，不管是扔进垃圾堆还是电脑除去。主啊，给我们这样的立志。我知道这很不容易，非常痛苦，可能是我们积累了很久的，已经绝版了，已经找不见了。但是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我要做圣洁人，我要重新开始。让我们勇敢地跨出那一步，摁下那个键钮，或者把这些污秽的东西当作垃圾扔掉。我们不愿意继续活在这样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2020年的一月份做一个清洁、圣洁、属于你的人。这样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我们确定了得胜的第一要素就是圣洁的生命，我们来看下一个要素是什么。神继续对摩西讲，要从以色列的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以色列千万人中，每支派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虽然民数记26章重点数点人数的时候，各支派的人数都不一样，军人都不一样，有5万的，有6万的，都不一样。但是在这场战役中，摩西要求他们出的人数都一样，都是1000人，每个支派1000人，12支派12000人，12000人。那么这12个支派的首领全部回应摩西的呼召，神的命令，各派1000人出来打仗。27节进一步告诉我们，这1000人，每一个支派的1000人，不是一般的人，不是随随便便派出去的，而是精兵。什么叫精兵？请问什么是精兵？精兵就是最好的，最好的，不是次好的，不是一般的，不是我不要的才派出去打仗，是精兵最好的。用现代的话，也就是都是特种部队 Navy SEALs， 海军陆战队队员。这全国有几个人啊？都是精兵，从上万的人选1000的精兵，每一个支派都是这样。那么大家想，这12支派有多么同心合意，多么齐心的来参与这场战役呢？据一些资料统计，米甸人当时就是这个地区与他们打仗的米甸人，男人至少有5-6万，他们只有12000人。最终他们没有损失一个，没有死亡，死伤一个。这表明一个得胜的原则，而且是属灵的原则，得胜不在人多，而在集体的配合，而且是最佳的配合，拿出最好的。直到如今，以色列这个民族仍然是 一个集体的民族，而且集体搭配最佳的一个民族，最佳的民族。如今在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他们的人数人口就五六百万，但是围绕他们的阿拉伯世界的人，在以色列周边的人有两亿多，上亿，超过他们几十倍，但是仍然胜不了他们。上个世纪中东战争四五场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的人联合起来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小小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每一次都败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有非常非常美好的配合，有非常好的凝聚力，不但有非常好的凝聚力，而且有精确的配合，从经济到军事到信仰都非常好的配合。得胜不可缺少的第二项要素就是最佳的配合，最佳的集体配合。看我们教会今天的配合，教会的事工有很多的需要，比如说音响、主日的司事、我们的团契、关顾、我们的祷告会、同工会、敬拜赞美，这些都需要配合，不但需要配合，而且非要精密的配合。比如说我们敬拜赞美有两位在这里，他们彼此需要配合，跟司琴需要配合，后面的音响，我们做音频的两位需要配合，做视频的需要配合，视频跟音频的需要配合，这里面有非常精确的配合。感谢神，去年我们恢复实体敬拜之后，我们说需要一个音响的团队，后来我们有了音响的团队，如今我们还有两个小组，我们分组彼此搭配来服侍，而且不但彼此搭配服侍，而且非常精确的搭配服侍。今天早上在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听到我们的敬拜、听到我们的视频、看到视频跟音频，这是他们这个团队精确配合的结果。有一点点不精确，你们就能听到、就能看到，就不对劲了。当然，由于网络的原因，还有很多的干扰。最佳的配合就是在实体，我们来到教会，共同的敬拜、共同的服侍，不受任何的干扰，这是最佳的形式。我鼓励在线的弟兄姐妹，有机会还是来到教会服侍，来到教会敬拜。进入新年，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需要搭配，我们的祷告会需要搭配，我们敬拜赞美需要搭配。不但我们需要资源，需要弟兄姐妹出来，我们还需要出来更好的搭配。其实教会最大的挑战不是说有没有人服侍，而是我们在服侍当中如何更好的搭配，这是最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很多人在教会已经服侍很多年了，甚至几十年了，但是仍然缺乏彼此搭配的生命、彼此合作的心态。这需要我们谦卑，需要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能力，跟对方、跟那些不是很有能力的啊、不会做的、不会做事工的，跟他们很好的搭配，共同的得胜。牧师跟传道人跟长老也需要搭配，我们牧者团队都需要搭配。我首先邀请所有还没有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进入服侍，请大家思想一下，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团契当中，你有参加服侍吗？在主日学当中、在祷告会当中，你有参加服侍吗？第二点，如果你有参加服侍，你如何更好的与人搭配，而且精确的搭配，拿出最好的，像这一千人一样，每个支派一千人、一千人、一千人、一千人，都是最好的资源、最好的人才。如果是这样，我保证我们教会就以最少的资源而达到最佳的果效，这是神所要的，这是在天国以后我们继续可以使用的，以最少的资源形成最佳的搭配，产生最大的果效。得胜的要素除了圣洁的生命、最佳的集体搭配以后，第三样是什么呢？还有一样，我们读了经文了，大家从经文应该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三，也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我告诉大家，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领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我前面讲过，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 战役，而且是属灵的征战，在血气中不按属气征战，其表现就是有祭司参与，就是这位菲尼哈是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亚伦有三个儿子，有两位因为不按照神的规定敬拜被神击杀，第三位就是以利亚撒。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他所征战的兵器带去的是什么呢？就是圣殿中的器皿跟银号。第十章中，民数记十章神讲了要做两只银号，有一只就是在打仗的时候用的，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战役，不是一场通常的属世的征战。得胜不可缺少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请大家思想，通过菲尼哈这个人，我们看到属灵领袖的特征是什么吗？属灵领袖的特征是什么？我给大家总结了五点。第一点是亲近神的人，因为他是祭司，祭司就是亲近神的人。第二，恨恶罪，如果你亲近神，你一定是恨恶罪的，亲近神的人一定恨恶罪，没有人可以说我爱神，我亲近神，但是我同时又喜欢罪。民数记二十五章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当米甸的女人来到他们营地中来勾引他们的时候，菲尼哈就拿了一个矛，一条矛，把一对行奸淫的男女刺死了，一箭就把他们刺死了。那么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呢？这个女人叫做哥斯比，这个米甸的女人叫哥斯比。哥斯比是什么人呢？他的爸爸是苏尔。苏尔是什么人呢？苏尔是米甸五长老的之一，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他是米甸五个长老的五个首领的一个，叫苏尔。他的女儿叫做哥斯比，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米甸首领的女儿进入以色列人营地去行淫乱，这里面的诡计就我们发现这真的是一个诡计，这不是一般的妓女进去要得几个钱，而是有目的，从他们的首领开始，而且首领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去了，这算什么首领？去行奸淫拜偶像。那么菲尼哈就拿手里的剑把这一对男女刺死了，表明一种圣洁，一种勇气，这种生命，恨恶罪。第三，他有神的同在，圣所的器皿代表神的同在，他带着圣殿的器皿去打仗，代表神的同在，吹号代表神的得胜。第四，他与这些征战的士兵精兵一同上战场，一同得胜。第五，他经历了默默无闻的成长期，一个属灵的领袖必须经过默默无闻的成长期，别人看不到，别人不知道的，别人想不到的，但是经过漫长的生命的成长期，有一天他突然脱颖而出了。摩西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属灵领袖，在他出来之前，在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之前，他在旷野四十年之久放羊，为自己的岳父放羊，被人遗忘，没人知道，没人纪念。菲尼哈一样的，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之前没人知道他，别人不知道以利亚撒有一位儿子叫做菲尼哈，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虽然以利亚撒非常的有名，但是菲尼哈名不经传，圣经都没有记载。直到二十五章，属灵的领袖必须经过漫长的操练、等候、成长，就像我们烧开水，我们每天都烧水。如果你在我家，我不告诉你我在烧水，我把那个火打开了，我在烧一锅水，你们不知道我在烧水，因为那个温度从一度、两度、三度、十度，那锅水是没有动静的，二十度没有动静，三十度可能滋有点响声。你会问那什么声音啊？四十度响声大一点，五十度、六十度、七十度、八十度， 90度，直到100度的时候，那一锅水原来一点动静没有，突然就爆发起来，冒泡了，声音就响，很大的声音，你就知道水烧开了，水烧开了。实际上，属灵的领袖生命成长，他的默默的成长期就像烧开水一样，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别人是不知道，别人看不见的，别人不晓得的，但是他自己知道，他在经历神，他在亲近神，他在恨无罪，他在与神同在，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腓尼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直到民数记25章，他突然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了。今天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摩西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像腓尼哈，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我们是尊贵的，是圣洁的，是亲近神的，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在今天的信息最后，我要挑战大家，听了今天的信息，你要立志做什么人？你如何成为别人最佳的搭配伙伴、合作伙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这篇有限的信息，我这样有限的分享，彰显一个圣洁的标准，让我们在末日的各样的挑战、败坏、冲突当中，能够活出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圣洁的、真正你所想要的、你所要的、你所希望的生命来，让我们出污泥而不染，活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的各样的情欲、财富、享受、富裕所吸引。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富裕当中，也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堕落当中。主啊，在这个末日的时代，我们要做精兵，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12000的精兵。愿我们每一位都是末代的精兵，每一位、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精兵出来，为主而征战。我们立志做圣洁的人，做新造的人。我们立志在我们的新人当中活出新的生命，杜绝、抛弃一切旧人当中的行为、污秽的行为。保守我们今年的立志，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共同的合作。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荣耀的名，阿门。